居用的一词，恐怕我把主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好，第二个是约伯记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来起。
约伯夜起来，撕裂外袍，低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自身终于母胎，也被自身归位。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阿门。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名应当称颂，不论人如何。你的名应当承受，或贫穷，或饱足，或卑贱，或祝福，你的名应当承受。愿你的名印在我们心板上，总叫我们知道，或向左，或向右，总之走在正路上。愿今天再透过雅各尔他的箴言来提醒我们，怎么样高举你，怎样善用一生的资源，怎么样享受你一切的祝福。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箴言，雅古尔的箴言，箴言有31篇，全部都是所罗门的，只有2篇为恶例外，一篇就是雅古尔的箴言，另外一篇就是箴言31篇利木以勒另外一个的箴言，他们两个就是最后的2章。那雅古尔的箴言，那个箴是真理的箴。好，雅古尔的箴言，那我们这一段7到9节是他其中的一段话，他的祷告。那我们查不出雅古尔到底是谁，但我们知道原文的意思是聚集的意思，聚集，也就是说，在他的行动当中，在他的需要里面，他的聚集当中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你会聚集哪些事，或者你一生中聚集了很多你的产业，聚集了很多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在雅古尔的心中，当他开口说我求你的时候，他正告诉我们他所有的聚集跟神的荣耀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他很蒙福的一个观念跟行动。然后他祷告说，我求你2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未死之先，那就是一生之久，也就是你还没有见神的面之前，需要有一个你一生中的意向或者使命。在雅古尔的心中，他觉得最重要的2件事情是他讲的虚假谎言远离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那么我们先想看看，你的祷告是什么呢？祷告的背后就是你的心思意念，祷告的背后就是你整个属灵的光景。当你很在意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然你就会为那个东西祷告，在意孩子为孩子祷告，在意金钱为金钱祷告，在意产业为产业祷告。但是这些祷告的背后，想看看你的心是在追求什么呢？你在抓什么东西呢？雅古尔他认识神，他只有2件事。如果今天告诉各位弟兄姊妹，就2件事给你求，你会求什么呢？他很清楚知道，或生或死，他都是从神而来的。我求你，我求你，他的主权是在神这边的。主啊，我求你。然而按着你给我的恩典环境慢慢赐福给我，但我愿意把我所看重的人事物是交给你的，不是绑架的，不是强求的，也不是贿赂的，更不是宗教的义务的。我求你，神的儿女一定有一个第一前提的认识，可以把神当朋友，但是前提是你是尊他为主，他是主。先有这一个生命的认识，他是主，我是尊主为大的。然后慢慢的在互动当中，我们不是为奴的心，我们知道主有他想要的，主有他的计划，主有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主权，他才叫做主。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不是真的尊他为主。雅各说我求你，他把祷告的应许放在神的手中。当他这么求的时候，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他这样回应，在寻求的时候，那件事情已经在神的祝福里了。后面给不给或者什么时候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他认识神，他也正在经历神。所以他说我求你，不是求人也不是求自己，他很清楚知道生死祸福都是在神的手中。那他求的就是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我不知道各位在未死之先，如果给你讲一生打开两最重要的事情，到底你会要什么呢？如果你也知道这两件事情神也会给你的话，那你就要更慎重的来求这两件事到底是什么事呢？那这个等一下小组来讨论的。那想看看他求的第一件事情是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我们很不幸的在这个世代里面是活在一种充满谎言跟虚假当中，从你每天接收的资讯里面有太多是假的，那再加上有太多这些外在的这些迷失的东西，你想想看，你人生中有太多东西的干扰，其实都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又付不出来，我们就活在谎言当中。比如说即使你本来很单纯，你只是要有神就满足了，突然有一天有人跑进来跟你讲说，你只有神怎么会够呢？你还要有钱啊。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对啊，我应该要有钱啊。可是你忘记了，在你没有钱之前你有神，不是活到今天吗？听得懂吗？你本来不会担心退休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么多信息告诉你，没有三千万千万不要出门，没有三千万千万不要退休，你这个话一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原来我是需要这个的。其实你这么想的时候，是因为你已经渐渐远离神了。伊甸园里面的悲剧是怎么来的？悲剧是他们对神的话已经开始怀疑了，模糊了，撒旦才有力量来告诉他们说，你吃啊，不会死啊，怎么会死呢？吃的时候就明亮了，就明白了啊。因为他们没有吃的时候是多么的快乐跟满足，他们不需要吃就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很好啊。可是让一个人一直要靠自己去抓，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东西，你都慢慢的从这里面都掉下来。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不自觉的很难真实，很真实的人很讨人厌，是不是这样子？是啊，你就讲真话。可是我跟各位讲，你生命中可以跟你讲真话的人是真正爱你的人。问题是你有可听的耳朵吗？很难。年轻人，难道你爸爸妈妈跟你讲的话不真吗？绝对是真啊，要好爱神啊，要聚会啊，给你读那么多书不是拿来给我顶嘴的啦、啊、是不是这样子讲呢？对，可是他们能够接受吗？好，我们不要讲年轻人，各位大人，神告诉我们要顺服吗？要好好爱他啊，要追求，要分别啊，有吗？好像也差不多。然后我们就说啊，我在上帝面前是个小孩子。是，我们都可以安慰自己的，但是属灵的真实，所有的虚谎是顶不住的。我们也不要活在虚谎当中。对，大环境是这样，给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可是神给我们不是这样。神给我们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我跟各位讲，你的忧虑不会让你明天更好，然后也不会让你今天更好。明天的事明天当就够了，今天有今天的祝福。有些时候你转向神，问题就解决了，没有那么难的。真的，你不就活到现在吗？我们就活到现在吗？所以想看看雅各的祷告，这是生命的问题，虚假跟谎言是生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虚谎里面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不知道有一位神是爱我们的，不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远离了，用自己的力量预备自己的人生， 我跟各位讲，在自己里面打算的人，没有不愁苦的，大概是不会例外的。你靠自己打算要这个活这个计划这个，我跟各位说，你很快就空虚了。可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还是在自己的盘算里面？没有神的人，我不太会管这些事情。但有神的人活得像没有神一样，你不觉得哪里怪怪的吗？有神的人应该活出有神的样式，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同在，至少基本款里面应该有平安嘛。基本款是你或转右或转东，或有什么样的决定，里面是有神的同在跟喜乐啊。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要很认真的去正视你灵魂的问题。也许你灵魂中已经有太多不是神的东西在啃食你。我昨天前几天一个弟兄没交通，我都觉得哇，我还觉得蛮辛苦的。我就想我自己啊，70岁还认真工作，然后有事业，看起来算成功人士。我就觉得我愿意像他这样子活到75岁，还这么为世界的事情打拼吗？我想想想，我应该是没办法。我到55岁都快不行了，然后60岁都准备要退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们真的被神摸到，为什么我们不有一个立即性的回应呢？是，这些都非常美好，神曾经的祝福，我也希望大家都很好，又健康，又有事业，又美满的家庭。可是各位，如果神不在其中，这一切不就是一场空吗？而且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说要越来越放得开，你要清醒一点。我们人生本就寄居的，我们有很多人是没办法选的。我所谓没办法选，是可能他已经经济破产，可能他人生有一种亏欠，或者他里面有一些无奈，他没办法。比如说我刚刚看有一些这些阿公阿嬷推着车子在捡破烂，你知道他们不是愿意的啊，可是他们可能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什么都没有了，儿女也不理他们，怎么办？只能这么办啊。但是各位，你还有选择的时候，你愿意朝神的方向来选择。你还有选择的时候，你是健康的，你有资源的，你有时间的，你的选择是朝向神还是朝向世界？我不能主导各位说你一定要选择什么，但我跟各位说，每个人人生都是宝贵的，所有的时间都应该累积来转换永恒的祝福的。特别我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有些东西要越放得开，然后生命中的这些难点，这里面只提了，就是可能亚姑和他心中很深的体会，虚假跟谎言。可以的话，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学习说真话，在爱里说真话。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讲的都是对的，可是人为什么不能听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是，说的人要记得，你要有从神来的高语。不是用一种血气的律法的这个论断的，然后讲说你这不对。我再强调一次，不是你讲对跟错的问题，是背后神正高摸你。所以你在回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一种眼泪，有一种耐心，有一种圣灵在你里面的说话，这时候你劝勉他才有用。昨天青年的聚会，我心里说真的，到现在我都不是那么习惯，就是很多人请假都突然说，牧师我今天没办法来，然后或者说啊，牧师晚一点来。我到现在我不是很习惯，但是我到现在都能够承受得住，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在里面给我的学习跟训练。然后有时候我都想想，那不然他这么散，不然就休息好了。那突然想休息之后，又一两个又跑出来，那就很为难，那也没那么为难。可是就像这样子，一点一滴当中去慢慢的经历，我就发现生命的养成真的比我们想的还要艰难，真的没那么容易的。但是我们对人还有一种从神来的指望吗？从神来的指望不是他好不好，是你对神的认识。我不知道我们侍奉的人总是会走到一个阶段，有个瓶颈，一个瓶颈。那个庄牧师昨天有一个聚会，是美国庄牧师回来，我们有一些交通，礼拜四我们就交通。 他其中讲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最感动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他说他在那边服侍啊，然后曾牧师也过去跟他陪他帮助过他们，然后因为距离很远，开车过去可能也要五六个小时。那曾牧师去的时候，有一次他说，他曾牧师意思说这个信息他们自己教会的人很多人都不太能够领受，那有些人听不进去他会离开的，那那个总牧师还是很坚持住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按着真理来传讲，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让弟兄姊妹明白。然后他就跟可能跟曾牧师讲说啊，我们那可能有些人不能领受就离开了。然后曾牧师跟他说没关系的，没关系，就你一个人我也会来的，就你一个人我也来服侍的。可能我不知道他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锤子锤进来，我突然觉得说我们这边还好不是就你们一个，我们这边算一算也有十几个，所以我就稍微安慰一点。但是我没有像曾牧师这么说，就你一个我还会来，我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弄一个来试探我。第二件事情，他提到一件事情，他在这个真理当中哦的这个学习啊，我觉得神很恩待，因为如果我换作是他的角色，我可能说做不到。他跟他说，他跟他婆婆关系不好，到底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很不好的不好。然后神在关照他，一个领受真理的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然后他说，有一天早上起来，圣灵就关照他。去跟他婆婆对不起，他说就连换衣服都不敢换，因为怕换了衣服就不想去了。然后就赶快披着衣服，然后就赶快开车到他婆婆那边，住的也不是很远，然后去就跪在他婆婆面前，跟他婆婆说我错了。我跟各位讲，难道只有他错吗？不是啊，错的问题通常是两个其中一个，两个都有问题啊。而且难道你跟他跪下这件事，如果说我都想我会这样子做吗？想完之后我想应该我不会，如果他错的还比我更多我更不会，我怎么跪在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伤害我的人，那还跟他说对不起呢？没那种道理吧。神不跟你讲道理，神给你真理，神从来不跟你讲道理，只告诉你这是真理，你要跪下来吗？你要寻求什么？你要你旁边的人一起得救吗？你想看看。所以我觉得这是活在真实当中的人，因为神的话使得你可以在他心中一直引导他。我希望各位要记得，虚假跟谎言要离开我们，不要在这里面迷失了，也不要太听那一些有的没的声音。你回到神面前，应该每一件事情都是直接神在你心中来说话的，要有真理的品质。这是第一件事情，有关生命的一个真实的生命，远离虚假幻影的神才有办法持续的来赐福给他。第二件事情，他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我很少听到弟兄姊妹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求你给我不富足，有吗？弟兄姊妹有这样祷告吗？
没有，
没有吗？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一下，我很想听这样的声音。主啊求你给我不富足，给我不贫穷可能是有的，可是求你给我不富足跟今天很多这个功利的社会成功的主义里面背道而驰。但你想看看，为什么雅各也是这样的心愿跟祷告？他很认识神，因为认识神，他也认识自己。给你更多的时候，你不能够好好管理这些东西，都要交账，没有例外，都要交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把天国的产业交给仆人。其中有一个仆人就说，主人是忍心的，他把所有一切都埋在地里面，主人回来要跟他算账。他说我怕怎么样，怕亏损。你看主人，我这人都保护得很好，谁叫你保护得很好？神要告诉你是你有没有使用得很好，不是保护得很好。 结果这个就被丢到外面去了。想看看，如果今天你跟神要更多，你真的可以好好管理吗？不管是职场、金钱或者人，如果没有的话，你想看看，你不能驾驭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会不会在你生命中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当然不要贫穷，贫穷绝对不是祝福的，贫穷也不是咒诅，也不是祝福，但贫穷总是不能够见证神。当然里面还有一个是内心的贫穷，雅各很清楚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很多人都没办法去控制，可能是知道的，但没办法控制他的需要跟想要，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一个意念来的就拼命要买东西，不知道也要买，借钱也要买，我觉得真是辛苦你了，我也不能够太责备你，因为你也控制不住。那我会跟我讲，那你要不要调整？大概两个礼拜前，我跟另外一个年轻人聊，不在我们当中的，所以不用乱想。然后一个月大概有5万多的收入，然后大概一个月会花7-8万。情绪一荡下来的时候，可能花10几万，每一张卡都刷爆，他还是收入很高的5-6万，然后已经欠债屁股了，没办法去面对。那个公司那边差一点，那个资金没有乱弄，那又挪用公款的话，那就准备被判刑。我说：“那你要不要调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我不能够跟你耗时间的。如果你也没有想要改，我没办法帮助你。我只问你要不要改。你要改，那你靠自己改不了，没有方法。但如果你也不想改，你觉得这样也不只是痛苦一下就过了，那你就继续痛苦吧。我没办法帮助那个不到尽头的人，懂这意思吗？你知道有些人是跟你哭一下，跟你闹一下，跟你说我很苦，可是那很苦之后回头继续过他苦日子，那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够眼睁睁的看他过苦日子啊。所以我跟那个年轻人说，那你要不要改？他口头上说要，说好，那你今天来，今天下午有金钱管理去问你来，来的时候我可以聚完会之后找时间，我们聊聊你的整个状况，来看看怎么进行。我也不会给你太多刁难。我今天讲是因为我知道他不来，所以你们不要太担心。那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要跟各位讲，当你持续贫穷的时候，或者有某些盲点瑕疵你的时候，你要不要面对这生命的问题？如果你要面对，我们来讨论。那做不到，没有人去告诉你做不到，硬要你做，没有这种神，也没有这种人，我也不会这样告诉你。那从你做得到的开始。比如说当你情绪荡下来，你拼命要抓，拼命要用，拼命要消费的时候，那如果你要改可以啊。我老人家辛苦一点，保管你的账户，你把你的生活没做下算计之后算清楚，然后你可以用的钱留在身上，剩下钱我来帮你保管，就这样简单吧。如果不信任，我再找一个你信任的人一起来帮你保管。你知道我们要负多大的责任吗？弄丢了我们还要赔你。还有人说那牧师被拿走了，我们开什么玩笑，就你那点钱叫我拿走，我又不是傻的，是几亿吗？你知道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处理的，或者说你要不要真的开始改变跟猛人，不要让你持续活在一个又不贫穷又不富足，是这样子很好，那个心境是可以的，你驾驭这些，但是你长期的贫穷，长期的有问题，我再强调一次，那个就是瑕疵。比如说你长期提不进来，我常常心情不好，各位可以讲，那不是心情不好，那是瑕疵。那是因为你已经很习惯吸自己这些愁苦的养分。我讲难听一点，各位不要对号入座，你就是无病呻吟。有些人10000块活到现在充满喜乐，比30000块上一个哀哀叫。有些人生病了还可以敬拜神，你身体健健康康的在那边埋怨神，那你不是无病呻吟吗？因为我遇到一个病得很严重的，人活都没几年了，医生说那个没几年了，说大概是半年，还 癌末了嘛，又转移了。你知道你医生怎么说？你那神父说比较重要吧？你知道后来又活了三年。然后有人问他：“哎，你怎么还跟着喜乐？你不是拜死了吗？”他说：“疾病可以夺走我的身体，他不可以再夺走我的心灵。我的心灵是上帝的，你怎么可以让他夺走呢？对啊，我身体可以不舒服，我可能要医治，我可能人生剩的不多，那有关系吗？我里面有神，我怎么可能让这些挫折、那些疾病、那些负面、那些愁苦东西一直影响我的心灵呢？我的心灵是全然属神。”那是那个姊妹这样说的，你就想看看，这是人能说的话吗？你觉得如果是你能说吗？可不可以？如果可以，那你就是正常的。那你不能说你是更正常的人，因为大部分人说不来，遇见神的人说不来，这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的贫穷也好，或者富足也好，你可以掌控这一切吗？不要越过神给你的界限，人要先认识神，才会认识自己。不要那么把握，这两件事情很重要。然后他说：“给我需要的饮食，这跟辅导是一样的，就是日用饮食。他分得清楚，需要的、想要的，然后轻重缓急可以明白的。我们这一段时间是一直交通一个真理的，就是次序跟选择重要。”对吧？先求他的果，和他的这是秩序。然后选择是没有神的环境，你不要选择往那里去。诗篇第一篇，刚才我们这个兄弟带来的那个诗歌里面，不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选择的道路吗？生死祸福在我们面前，罪人的路、恶人的路、亵慢人的路，那些位置、那些道路不要去呀、啊，要往神的殿去呀、啊，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意思就是说，叶子是外面的见证，果子是里面的生命。你的里外都被神祝福，这叫做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后可以结果子。那回头想看看，各位，你按时后结果子吗？有按着神的时候结果子吗？一个亲近神的人，你在亲近神的过程中，生命是被转变的。你在亲近神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了圣灵在你里面的说话跟引导，产生了神的性情，那个忍耐就出来了，那是果子。我太太在吗？
不在，
不舒服。不舒服呀？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他不舒服，他是今天早上才不舒服的，所以我不知道。
要
好，不是我比较关心我太太，我一定要澄清一下。我们家有很多声音，一大部分声音都是他告诉我，我才听得见的，要不然我是没听见的。不管是火车的声音，或者是我们社区有一个鬼叫的，按时候鬼叫，是精神病，是真的精神病。然后有一天，然后睡醒的时候，他那个麻雀叫了好多，我本来通通没听到。他讲完之后，我就突然那一天开始都常常听到麻雀。我都觉得说哇，你看那是声音影响我，对吗？那有，但他说如果是以前，我会跟他，我会很生气。那念经的声音有什么好跟我讲的？你不要讲，从来没听到有人念经。然后我现在他一填着，我说哦，好，感谢主，那就跳过去了，我就没有再跟他有挣扎或者纠葛，也没有，就觉得那就这样了。那我也相信，以我的大条的状况，应该几天之后就忘记这个声音，听到之后又会忘记。但是你知道有些东西是，当你里面不是那么倾向神的时候，一点点小小的声音可能都搅动你的心。也许就是妈妈的一个声音，赶快啊，吃饭啊，那你情绪一打开就，你不要再啰嗦了啦，就一点点声音就搅动。可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也许我们也是有一些真理一讲出去，其实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然后一听啊，牧师今天好像通通在骂我。其实各位真的，我真的没有想要骂哪一个人。但是那个声音一进来纠葛的时候，好像通通在骂我。 那我要跟各位讲，你不要这样想，你要想说神正在跟我说话。你这样想不是更美好吗？还有一个是，你的心脏够强，属灵光景是可以的。所以牧师如果真的在骂你，你又能够听得进去，那你生命不就是要翻转了吗？
阿门，
阿门。我这么难搞，都朋友都教导你，你不管丢到哪边，你都可以站立得很好啊，是不是？想看看啊，我们回到本文，这个不能讲太多了。第九节，恐怕我饱足不认，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然后戴下眼镜，
你们的偷窃，
偷窃，
你这窃，窃，这窃。
你们可以常常饱足吗？他用了两个恐怕，双重的恐怕来告诉我们，人性里面的软弱哈，不是我们可以去，不是我们可以去主导的，不是我们觉得、哦、我不会倒，可以的。其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说可以，说是真的很不可以的。若没有意外，那就准备下一个有意外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觉得没关系啊，我去做这个工作，我还是给他好爱神啊。你哪来的力量做这个工作都没得聚会，你还要好爱神？你是当我傻的还是你傻的？都懂这意思吗？亚古尔他很清楚知道，他不能够，就是不能够太饱足到安逸啊，饱足到都没有挑战，饱足到一帆风顺。我跟各位讲，人生中有些阶段是可以这样子的，可能这个阶段是很舒服的、安逸的，可是下一个阶段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山谷迎接你的，你应该是登山之后开始在这个地方享受，又下一个阶段要经过幽谷啊。你在一高一低一高一低之间，你的生命就被成全了嘛？你怎么可能一直在安逸当中、很饱足当中呢？人生中本来就需要偶尔有一点风浪，偶尔有一根刺把你瞄起来呀、啊。偶尔有一些人不顺你的意，可是是顺神的意啊。因为这些环境的背后都是神用永恒来训练我们。所以如果你的饱足是一直饱足到你堕落了、啃老了、都不想要前进了，那这种饱足对你来讲是非常的重伤啊。不要这样子活，这样你的人生后半段你是没法面对神的。我是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好好的饱足。现在很多人我要退休，我不知道各位是几岁要退的，或者是老一辈的人是一种心智服侍神服侍到死。我那感谢主，我先跟你讲，我可能不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可能服侍到死，但是我不会这样子的服侍到死。那你可以保足吗？你的保足，你的安排的这一切安逸当中，可以真的去在这里面再有神的一个挑战进来？如果不行的话，别让自己活得太好，可以吗？有一点声音是来挑战你的，有一些声音是来提醒你的，有一些声音是来规劝你，有一些声音是告诉你灵魂深处需要更紧紧的抓住神。别让你活得太肉体的饱足。后面讲说不要贫穷，免得就偷窃。我不知道各位从小到大有没有偷过东西，我不知道有吗？
有
啊、哦、真的、哦、原来这是大家的通病、啊、长大之后有偷过东西，
有啊，偷上帝的时间。
哦，偷上帝的时间，那可不可以不要偷上帝的时间？还什么尽量，你又不是贼。各位，我跟各位讲，那个比如说用金钱来讲，该是省的钱你不要去拿去搭去其他地方用。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一个你不是神，只有神可以有主权用他自己要用的钱，是吧？
是。
第二个，你不是贼，你拿去自己用掉，那你就是贼。所以你又不是神，你又不是贼，所以神给你的资源不就是要用神在神喜悦的地方吗？你不要误会了，你所有的资产，所有的一切，通通是神给的。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怎么说的？我念给大家听了。他这里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住在其间的所有的，通通属耶和华。那既然都是神给的，你怎么可以把神给的拿去自己私用呢？或者是没按着的心意去管理呢？你知道在法国有一个以前一个文章，我看起来蛮触动的，就是有一群中国人去那边吃饭，然后点了满桌的菜，那是浪费啊。那浪费之后，人家那边都开了罚单，开的比他们吃的钱还多。然后那个被收罚单的那些中国人就不满意啊，说啊钱是我们的，我们怎么买怎么吃不行吗？他们说了一句话，人家管那个服务生，所以说钱是你的，资源是社会的。如果你钱要乱丢没关系，丢马路我不管，但你不能点这么多吃不完，因为资源是社会的。我跟你讲，恩赐是你的，时间是你的，生命中的管理都是你的，可是这一切的源头是神的。如果今天神紧缩起来，大环境不好，你不要想太多，你一块钱也赚不到。不要想太遥远，就算再紧缩一点，那你一夜之间就倒下去，你还能够怎么跑？不要说什么事不可能，什么事都可能。最抵挡神的希律王，就一场演讲之后不归荣耀给神，他是怎么死的？神让一只小虫子就咬死他了。你要想想，这么厉害的人，想杀谁就杀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生可以主导一切，整个犹太百姓都他管，一只虫子他就死了。所以我们想看看，不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有神的，你让神的心意在过，神就乐意祝福你。不要只念经，不管哪一个资源哈，然后不要让自己活在富足中忘记神，也不要活在贫穷中去偷窃。不要讲说不会偷窃，你真的恶道的时候啊，真的不行的时候，一分钱都逼死一个英雄好汉。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那个，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的那个《悲惨世界》吗？还记得这个著作吗？那个作者是被那个主角是被因为一块面包被判刑19年了、啊。因为肚子饿而已啊，只是肚子饿啊。一年也发生了，这个是在登上那个新闻的、啊，就是有一个老妈妈因为肚子饿，然后去偷了人家的东西，然后主人把他告啊，然后告他，你要么在法院在判刑的，你要么就关，要么就是赔钱，赔大概是假设了50000块台币，你老妈妈都没钱了，怎么去赔？那法院在赔这个时候，那个法官真的是很有智慧啊，他自己站起来。他说按着法律他是必须被判刑的，因为他偷窃，但是按着国家的整个制度跟这些方式居然让一个老人家吃不饱必须偷窃维持，这是国家制度的严重的问题。所以判决在场的所有人必须在场所有人、啊、必须他是把那个法官帽拿下来，必须为这个就是为这个家庭有一些补助什么的，都要必须要付上这个代价，判了5000，然后就收过来的钱，就把那5000缴掉了，剩下说就给那个老妈妈去生活。我觉得这个法官这个法律的素养跟认识是真正的认识，法律里面是要让人重新有机会的，也让人可以从这里面苏醒过来的。但是想看看那个老妈妈难道真的要去偷窃吗？有时候我可以体会人间疾苦，是你真的很苦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怎么办。我想活下去手抓了就吃了，你没办法。那有你我们没有嘛，我们环境没有这样嘛，对不对？我们环境没这样是因为神很爱我们，这个世代随时在变。我也常觉得说台湾这些年其实变动的很大，不管是政治的对立、天灾人祸，整个国际上面的这风云转，再加上信仰上面的、宗教上面的这么多的低基督，这么多的异端邪说充满在环境当中，各位在这样的百般的这个患难里面呢，你还可以好好爱神，那是神的大礼，真的是极大的。所以用你已经有的，你好好感谢神；没有的，想想看。在给的部分跟管的部分你做对了，神就为你开路。一个人穷只有这两个问题， 要么你就是给出问题，要么就是管出问题。那如果两个都出问题，那我就跟你讲，你一辈子都是穷，没什么例外的。不过话说回来，我给你一点安慰，你不要跟别人比，没有钱不应该影响你富有的生活。你的富有不是因为有没有钱，你的富有是因为有没有神。阿们。不要亵渎神的名。当你在做出一个决定，按着自己的意思，然后把神的心意丢在旁边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在亵渎神了。神可以把他的名放在你生命中，交托给你。约伯他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击打之后，他说的，我们很多人喜欢这句话，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不是样样当有才说这个话的，他很认识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很认识你所有的赏赐跟收取都是耶和华，而在赏赐收取当中你经历神。所以各位，为你有的感谢主，为你没有的感谢主。结论这边有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人的不幸是不知自己是幸福的，得着的毫无知觉，欠缺的念念不忘。如果你在得着的毫无知觉，欠缺的念念不忘，你怎么会活得喜乐跟平安？然后身体是心灵的器官，心灵是上帝的居所，一切的美好或祝福从归回神开始。阿们。别让自己活在没有神还不自觉的状态里面，先从那时路就出来了。我相信神不会亏欠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到今天你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渴慕的心，并且善于管理我们所有的资源。主啊，愿意在这些资源当中，我们有妥善的运用，坐在你喜悦的地方，也愿我们生命中像雅各一样，真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真正的在你的手中，那你祝福这一生。主，我们也特别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不管年轻的、年长的，我们的生命从归回你开始，好好的把握当今可以追求建造的机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看一下议题，讨论的议题第一题优先。未死之先，你希望神为你成就哪两件事？时间充足，在讨论第二题，你幸福吗？如果实际的满足神所赐的环境或资源呢？好，看一下时间，我们到45分。好，各位分组的可以按着我们的感动分就好了。